最近几次我讲到的时候，有讲到能力和权柄。今天我要继续这个话题。坦白说，我一边讲出来，一边试图理解，我感觉到主在说和在做的事。我感到好像是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。我看到形状，在试着描述这些形状。我一直以来强调能力的显现，但我心里有一个确信，就是我需要重新学习权柄这个主题。今天就要 来跟大家分享。圣经中有很多平行的主题，比如说耶稣是神的儿子，也是人的儿子，与神是亲密的朋友，也是仆人。很多平行主题，比如圣灵的恩赐和圣灵的果子，这些主题最好相互定义，二者结合起来讲。不好意思，我并不赞同人们使用平衡这个词，因为平衡通常介于喜乐和忧郁之间。我对平衡不感兴趣，我对神的话语和神的灵都热情，这才是我对平衡的理解。但通常情况下不是这个意思，所以我稍微表达了一下我的情绪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我想跟你们分享，我需要回顾一下，耶稣被天父差遣到地上，他带着权柄而来，因为他带着使命。他的主要任务是显明天父，除灭魔鬼的作为。这两项是他的主要使命。我之前列过一个清单，显然他还很多其他的事情要做，但首要的是显明天父，然后就是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，他要来除灭魔鬼的作为。关键是他带着使命而来，带着任命而来。 Chris 多年前给出了定义，真的很帮助到我。他说，当你顺服主的使命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被任命了。所以任命是因为我们接受了很关键的使命，而且接受了神看重的和他想要做的事情。我们的回应决定了我们有多大程度上面可以行使他的权柄。权柄给到我们是为了去兴建，我稍后会细讲。能力通过我们的生命向别人介绍超自然看不见的世界，能力带领人们遇见神。耶稣带着权柄来到地上，但我不认为他带着能力而来，因为神他显然拥有一切的能力和权柄，但他限制了自己的生命在人的形态中。因此他获得能力的方式和他门徒几年后获得能力的方式是一样的。他在受洗的时候得了能力，圣灵像鸽子一样降临并停留在他身上。能力降临的时候，天堂打开，天父的声音传来，接下来的场景就是他在旷野被魔鬼试探，他在那里开始显现能力。那一切的开始是那次浸水里成了圣灵的洗礼。关键是我们的权柄来自于任命，我们的能力来自于与神相遇。耶稣活出的样式可以被复制，也必须在我们生命中被复制。我们生命中的能力，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，是带着他们遇见超自然的神，带他们体验。有的时候很微妙，像是缓释胶囊，在一个人的生命中很缓慢地起作用，越来越深，直到发生改变和转化。我记得几周前在这里有一个人带着一个无神论的年轻女士来找我，她朋友说她有个问题想请教你，她问我为什么神创造了邪恶，我就很简单地说，他没创造邪恶，他创造了良善，邪恶只是良善被扭曲了，仇敌试图颠覆神所造的本性。她很高兴这个答案，我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吗？圣灵就降在她身上，她就开始哭。 我就他感受到了主的能力和同在。这就是我们欠别人的，我们欠别人与神相遇的机会。能力来自于神相遇，但权柄来自于任命。权柄必须来自于使用权柄的中心，也就是神的宝座。神的宝座是建立在公义和公正之上，所以如果你想行使权柄，必须持守公义和公正。权柄不仅仅是为了时不时的斥责魔鬼，而是为了神想要建造的宫，去清除这些障碍。让我们来看公义和公正。公正会修复破碎的现状，公义可以兴建未来的可能。如果你医治了破碎的现状，就可以兴建未来的可能。路加福音中，耶稣讲了一个故事，帮助我们理解天国的概念和运作方式。在路加福音中，讲到一所房子被打扫干净，房子里所有的邪恶的东西都被清理出去了。房子一旦被打扫干净，它就应该被好的事物充满，但这个故事里面它没有被充满。这个被清理干净的房子，有七倍的邪灵回来了，更糟糕了。魔鬼就在寻找空地，这就为什么东方的冥想不好，因为你在清空你的思想。我们说神住在我们的赞美中，也就是意味着另一位想住在我们的抱怨中。我们说的话很重要。在行使权柄这个主题中，命令、诫命等等都是神圣权柄应用到一个破碎的地方，通常通过命令、宣告、公告来完成。所以当一个房子被打扫干净，比如说我们城市的一部分或教会里的一个家庭发生了邪恶的事，我们帮助他们处理了不好的破碎的问题。但是如果没有通过门徒训练去建造我们应该建造的东西，去建造品格，如果我们门徒训练一个城市，就是会涉及到教育应该如何运作，社区应该如何更安全，环境怎么样更健康，这都是门徒训练的结果。所以当房子被打扫干净，一定要被好的事物填满。权柄就是要这样做。这里每一个认基督为主的人都被赋予了建造的权柄。我不是说建造某个大酒店，我说的是在人的生命中建造，帮助他们成功。神对我们的设计就是我们会对自己所做的感到满足。箴言十一章在结尾有些说辞很有意思，那里有三四个，也许是五处关于慷慨。你可以想象一下，有这样一个段落关于慷慨慷慨慷慨慷慨，然后他说囤粮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。这里没有说囤粮奉献出去的人为他祝福，因为这里认为农民通过他的恩赐为社区做出贡献是慷慨的。我会很感谢城市里的餐厅老板为我们城市的祝福，通过他们自己的创造力，他们对我们生活品质做出贡献。有一种观念觉得，如果某人赚取了利润是邪恶的，听好，如果拥有财产是邪恶的，为什么耶稣会让我们分发物资给穷人呢？是要彻底毁了他们的生活吗？重点不是拥有什么，有一天我们会直接来看这个主题。 但不是今天。虽然我很想，这段经文说，囤粮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。我想表达的重点是，神把一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视为慷慨的行为。如果你是房产经纪人，你销售的不是房子，是家。让人可以组织家庭，建立安全的环境，转化邻里社区。权柄的目的是为了转化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医治破碎的现状，可以兴建未来的可能。这就是公义和公正，这两者的结合显明了权柄的本质。当耶稣禁食了40天，魔鬼到他面前，在路加福音第4章，魔鬼到他面前说，你若是神的儿子，吩咐这块石头成为食物。他没有说把这块石头变成食物，他说吩咐。为什么？因为吩咐是在使用权柄。试探在一开始就是让他为了个人利益滥用权柄。第一个试探就是让他为了个人利益滥用权柄。你的权柄不是为了你自己。权柄的本质是能代表那些没有发言权、被忽视的人说话。那些没有出生的孩子，他们没有办法说话。这个世上没有发言权，代表他们的利益很重要，因为他没有办法保护自己。还有在一些种族冲突中，有些人几乎没有发言权，穷人往往没有发言权。我要给你们一个例子，我要小心。我不是在说做错的，我只是在说缺失的。如果你是一个亿万富翁，你会得到所在城市领导的关注。我不是说那是错的，但你会引起注意。但最穷的穷人不会得到关注。权柄做什么呢？权柄说，正义对我很重要，所以我要代表那些没有发言权的人说话。在箴言中说，穷人耕种多得粮食，但因不义有消灭的。你想象一下，我是那个穷人，我家里很穷，但我和土地之间被不公正的这个钢板隔开。土地代表生产力和果实，这个钢板隔绝了我和未来的可能性。我没有能力移开这个钢板，但我需要有人知道如何用权柄来处理这个不公正。我认为这是主的邀请。耶稣说那句话，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，不是说这是可以的，只是说听着，生活中总是有困难，你们总是会遇到有需要的人。这不是说这没有问题。我们知道所罗门的生活，所罗门不会用任何银杯喝水，因为银器没有价值，只是被堆在街道上。有一段时间，金子像尘土一样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街道上。重点是，这里没有人是贫穷的。所罗门学会了如何智慧地使用他的权柄。这里我想用另一个双重主题来说明。 过去几年，我分享过一个想法好多次。比如，百夫长来到耶稣面前说：“我是一个服从权柄的人。当我让我权下的人做事，我命令他们做某事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做。”所以他的结论是：耶稣，你只要说一句话。他做什么呢？他承认耶稣顺服他的天父，他能认出来。所以他说：“你只要说一句话，我的仆人就会得医治。”耶稣说：“你去吧，你的仆人已经得医治了。”他下了命令，这就是权柄。他下达了命令。耶稣认出了这个人的信心，极大的信心。以色列中没有人有这样的信心。他理解权柄，看到了这一点。但我的重点是，我们要意识到信心不是来自头脑，是来自于心。信心是降服的结果，不是努力，不是智力，不是天分，不是能力。这个例子说明，更新的思想就像是河的两岸，让信心可以流动。他为信心创造了环境，他们一起同工，像硬币的两面。更新的思想还有向信心降服。同样的例子，我喜欢在这个故事中运用。权柄是沿着智慧创造的河岸流动。智慧创造了权柄流动的环境。这是在所罗门一生中都有体现，当然是他好的那一部分。他最后走了下坡路，他没有提醒自己，就是这样。可我们一起看《列王记上》第三章。我每天都读箴言，有一件事我反复看到，那就是智慧如何攻击不公正，并建立公义。这是圣经中的中心主题。我今天想要再次说明权柄的概念。这里每个人都有权柄，可以在我们周边的世界产生影响，处理破碎的问题，代表没有发言权的人发声，但要在智慧的环境下，能够去门徒训练别人，建造他们的生命。我们来看这个故事。有两个妓女住在一个房子里，她们都怀孕，分别生了儿子，相隔三天。第一位生了儿子，三天之后另外一位也生了儿子。我不知道又过了多久，应该是孩子出生不久，有一位半夜翻身压死了自己的孩子。他到另一个女人那里，把他死去的孩子放过去，把活的孩子拿走作为自己的。显然另一个女人不同意，他们就来找所罗门。所罗门在列王记上三章二十三节说，王说，这妇人说，活孩子是我的，死孩子是你的。那妇人说，不然，死孩子是你的，活孩子是我的。就吩咐说，拿刀来。人就拿刀来。王说，将活孩子劈成两半，一半给那妇人，一半给这妇人。活孩子的母亲为自己的孩子心急，就说，求主将我活的孩子给那妇人吧，万不可杀他。那妇人说，这孩子也不归我，也不归你，就把他劈了吧。王说，将活孩子给这妇人，万不可杀他。这妇人实在是他的母亲。 以色列众人听见王这样判断，就都敬畏他，因为见他心里有神的智慧，能以断案。神的智慧能以判断公正。我很犹豫读这样的故事，讲述旧约中的伟大人物，因为我们很难将自己与他们比较。但其实你的权柄比他更大，住在你里面的能力比他任何所经历的都要大。神要把这恩典放在那些跟随他的人里面，那些委身在神的人的里面，以便我们能影响周围的世界，去医治破碎的现状，去建造未来，从而带出改变。还有一处有趣的经文，我们一起翻到路加福音第九章。我发现这个主题贯穿整本圣经。当神开始启示你什么，他似乎在每一页圣经上。这就是我最近的经历。第五是
verse 51 just tells us they had verse 52
故事一五十二节，门徒经过撒玛利亚，撒玛利亚人拒绝接待他们，雅各和约翰非常不高兴。第五十四节，耶稣的门徒雅各和约翰看见了，就说他的门徒雅各约翰看见了，说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吗？像以利亚做那样吗？你如果想做错事，最好有经文来支持，像以利亚做的那样，帮助确认这一定是神的旨意。耶稣转身责备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，因为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，乃是要救人的性命。仇敌在这种情况下在引诱雅各和约翰，让他们为了自我辩护滥用权柄。耶稣说，我来不是为了毁灭的，我来是为了建造，是为了医治。重点是你同情朋友生命中的破碎是出于神的，这样你就能作为仆人使用权柄来保护他们的利益。注意他们想用来毁灭这座城市的工具是吩咐降火。我觉得很费解，我不知道他们被两两拆出去的时候经历了什么，让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这样做。如果耶稣点点头说，嗯，好主意，就这样吧，他们会认为他们真的可以降火烧毁整个城市，真的很荒谬。但他们一定是在旅途中看到了非常疯狂的事，但他们想用命令去转化的是从生命到死亡，但耶稣希望命令来兴建，从死亡到生命，从灰烬到美好，从破碎到完整，在没有歌声的地方带来歌声。在这个故事之后的第十章第一节说，这是之后主又设立了七十个人。对我来说很有意思，在第九章门徒想要做各种愚蠢的事情之后，耶稣想，嗯，效果很好，我再指派七十个人。这显然和我想的不一样。我会想说，哎呀，这个尝试完全失败了，我最信任的两个人想要杀光整个城市，还是用我的名义为我的荣耀去做这件事。但耶稣看重未来的可能，然后他又指派了另外七十个人。第三节说，你们去吧，我差你们去，如同羊羔进入狼群，不要带钱囊，不要带口袋，不要带鞋， 在路上也不要问别人安，无论进入哪一家，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。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，你们所求的平安就临到那家，不然就归于你们了。
The reality of his lordship, I don't understand.
我不是很明白这一点，我只知道这句话里边有真理，就是他的主权是通过宣告来释放的。所以这群想要降火的人现在又增加了70个。他说，当你们进入一家的时候要宣告释放平安。
Declare, release, peace.
这就像诺亚那样用鸽子去做实验，放出去看看有没有落脚之地，会不会回来。他说如果那里没有平安，平安会回到你们身上。重点是平安就是这一位，你和我是与神相遇的中介。如果我们顺服神的旨意，他会使用这些简单的时刻，让人们意识到神的爱、神的能力、神的同在。但权柄是要去根除那些损失和死亡的循环，那些不公正。箴言中说到，不公正是穷人无法富足，这很刺激我。对我来说，这像是一个邀请，使用权柄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循环。金钱不能解决贫困的问题，但没有金钱，你也不能解决贫困问题。这很深，是门徒训练。门徒训练是在教导和训练人们，在跟随基督的过程中，有基督的生命从那里面活出来。门徒训练是个过程，向别人显明你与基督的关系，他人可以模仿和复制。这帮助他们知道如何处理思想、关系、价值观、金钱、生活、恩赐、技能，所有这些都在门徒训练的过程中。这是在兴建生命，从赤字到盈利，显明神的美好。这就是门徒训练。我相信我们这里每个人多年来一直听到十亿灵魂收割的预言，我个人认为已经开始了。我这周听到报告说，现在平均每天有20万新信徒，20万，全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非同凡响。我想参与其中。我希望每一个教会都参与。如果所有人都是通过伯特利得救门训，不健康，就像一个健身运动员有很大的胳膊，但其他部位很瘦弱，看上去很丑。我知道是一个有趣的画面，但我也非常严肃地说，我希望我们城市中的每一处信仰之家都被归向基督的人充满。我们可以同工，看到人们被门训培养造就，兴建有价值的生命，结丰盛的果子。权柄是其中的核心，学习如何在智慧中使用权柄。智慧是河岸，让权柄流动，对社会和文化产生最大的影响。它帮助我们清扫房子，然后用正确东西填满。这本身就是对魔鬼的一种抵抗力，对仇敌的影响有免疫力。一个人生命中建立公义，创造了应对仇敌的免疫系统。 正如我们所说，如果说神居住在我们的赞美中，那么还有一位想要居住在我们的抱怨中。仇敌会寻找话语来给他们合法的理由去杀害、偷窃、毁坏。我不想让你们对话语过于担心，但是我有点希望你们要有一点担心。要寻找最好的方式，因为我看到人们会用命令去行使很大的权柄，然后又因着个人的宣告又终止它。终止了刚刚受孕的这个孩子的生命。生死在舌头的权下，我们知道这一点。保罗在他的生活中强调预言的重要性，他强调了恩赐的重要性和预言的优先次序，因为很多事只要被宣告出来，在那种情况下，他甚至不是在讲先知，他在讲每天信徒的语言，需要被说出来，一旦被讲出来，就被保护，以便我们破坏我们所宣告的东西。施洗约翰的父亲，主的使者向他显现说，你将要有一个儿子。他说，我怎么知道会是这样发生？使者说，你就闭嘴吧，你显然有能力搞砸这个事情。所以他九个月里面不能讲话。有的时候主那么决心保护他的工作，以至于他会让会带来不好影响的人保持沉默。要说好话，要友好，说充满信心的好话。圣经说我们要凭着信心发预言，所以我们要相信神最好的作为，然后发预言。
All right, thanks. I know anytime there's.
我知道。
This many people in the room.
每当有这么多人在场，可能有人没有跟耶稣建立个人的关系。我认为神特意把你带到这里，给了你一个新生的机会，让罪得赦免，从内到外改变生命。这绝对是今天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最伟大的事，比赢了10亿美金的大奖还要伟大。这是生命中最伟大的特权，就是被带入神的家，去认识他，爱他，看着他从内到外改变我们。耶稣为每个人提供了可能。圣经说，人若赚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有什么益处呢？赔上自己的性命没有任何益处。这样一个奢侈的礼物今天白白送给你。如果有人在这里说， Bill， 我不想离开，除非我知道罪得赦免是怎样的，带入神的家是怎样的，我希望你能举起手来说，这是我，我想为你祷告，为你庆祝。还有我们线上的朋友，你可以留言，我们在线的牧师会帮助你们。有没有人说， Bill， 我不想离开，除非我知道什么是重生，什么是赦免。
Put your hand up quickly. Okay. All right,
好，我想你们都在神的家里了，请大家起立。 请大家不要走动，因为我要到后面去。我先为你们祷告，我想为权柄做一个简单的祷告，让我们把手放在前面，做出领受的姿势。天父，我现在奉耶稣美好的名祷告。当下我们仿佛对着镜子观看，模糊不清，但随着我们奉献自己，为城市、为个体、为国家带来医治，愿这些变得越来越清晰，帮助我们用纯洁的心行走在权柄中，完全为你的荣耀。奉耶稣的名， Amen。耶稣基督的福音是好消息，耶稣担当了我们罪的刑罚，让我们可以进入他永生的生命。我现在就邀请你向耶稣敞开心，说，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，我离弃不荣耀你的生活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来服侍你，尊荣你，称颂你，做我的救主。